个主日啊，来到教会中啊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，很深的感觉。我觉得呢，我已经来这个教会牧会大概一年多，实在说，我首先需要悔改啊，需要悔改。很多的时候，在牧养教会的当中，真的我们有许多的地方没有做得很细、很尽心啊，以致今天在中年家庭这一块的牧养和看护上面，常常的有一些忽略啊，忽略。所以这方面呢，包括学生的事工，真的千头万绪。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来做呢？有许多的需要，也有许多的一个看见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班祷告的人，把我们内心中非常的需要带进教会的复兴当中。所以为了这个呢，我想最重要的是根基的部分。根基如果没有扎实的建立好啊，教会呢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活动的高潮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啊，但是一旦活动降低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的情况就出现荒凉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牧羊当中，当然我的经验也是逐渐在主面前看，但是盼望就是说，真心对教会有托付的弟兄姐妹啊，能够对祷告有一个认识。很多问题靠着我们的计划、头脑、知识，当然很好，但是不一定能够撼动灵界。因为今天人复兴是生命的问题，是灵里的故事。如果我们的灵里都不得释放，生命里面不解决，你所有的那个外表的那个人数的多，是一个我怎么说呢，是一个表象，它的实质终归还是要分散的。所以我特别重要的就是在教会中，你主把那个负担给了你，但是你能够把这个负担去化为祷告啊，你不能说在教会中在被众人的赞赏拥戴中服侍，你有一天你根据这个服侍，不是外面对你的承认赞赏，乃是里面的那个负担生出来，这是成熟的服侍。好吧，我们为着这个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好吧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好吧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，用宝血在这里遮盖，请你把祷告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祷告实在是一个生活，是从生命中负担产生的。祝福今天的信息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经文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啊。我们知道啊，祷告很容易啊，很容易。一个基督徒一得救啊，哪一个人不会呼吸爸爸啊，就马上就呼喊了啊。祷告很难很难，可以说一生学习祷告，穷其尽都学不完全。这个最容易的一件事，也是最难的一件事。很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，保罗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我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连保罗都说他自己不知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就是向这一位父亲说话，谈话。但是很稀奇，你怎么来谈话？你怎么来明白神的心意？这里面就非常的需要我们用神的话来解开，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。所以我很喜欢用祷告的经文啊，我没有用马太福音山上的教导，我是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很重要，读经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圣经好像重复的经文出现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就是神对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重要。圣经有一个原则叫重复说话三次祷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啊！如果说神说话一次两次，在这两次中间你要特别注意，神心目中对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第一次我们接触到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山上的教导里面，但是第二次我们接触到主导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非常重要。可见这个主要求我们的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，盼望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看见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侍奉和生活里头啊，充满了祷告，很重要。 我们的主要需要祷告吗？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来。我们的主需要祷告吗？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可以说有就有，命立命立就立。为什么我们的主需要祷告？你要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，就是说在他的人性的里面最荣耀的带进来就是顺服。你要记住，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他因苦难学了顺从，成了得救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基督那一个无瑕疵的人性，他需要祷告，他需要祷告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可叹今天我们里面带着罪性的人却常常忽略了祷告，阿们，不愿意祷告。所以为什么人要祷告？人一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问题提得很，神不是全能的吗？他为什么需要人来祷告？他说你叫我们叫神就做就可以了吗？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啊，我就觉得主耶稣的侍奉与生活充满了祷告，祷告是在他人性里最荣耀的顺服的得胜。每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一定带出顺服来的。克西马尼园，你看到他带出顺服来；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你看出他带出顺服来。其实你什么时候有祷告，顺服就开始看见。其实最难的弟兄姊妹就是被孽了，我们这个罪性的显明最难的就是这个被孽了，是最难最难的。第二，我们看见啊，圣父在圣子的里面，圣子在圣灵中，结作祷告与圣父在那里交通，他一刻都不与父来断绝的。你弟兄姊妹，你要他所以说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看见我今天所做的，是我做我父要我做的事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，也没有是一件事凭自己说的，是我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，并且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。你看见没有，他一直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，不断的在祷告中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是最喂养灵的生命。今天一个人呢，世人是活在什么？活在魂里面啊，魂里面，活在他的思想里面，活在他的意志里面啊。你比如说华为的这个任正非啊，我最近看见他的这个人很聪明，很聪明啊，很敏锐，很敏锐啊。你知道一个魂里面强的人，他也会悔改。最近他发出一封信，请他的那个从前一个判断错误的很多在海外的那些员工回来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看，所以世人的比较在于魂的强与弱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世人的比较，你看见这个人有气场，你看见这个人有魅力，你看见这个人有好像说不出来一种感觉，你就会跟他啊，你就会为他死或者为他活。为什么？他魂的感染力很强很强。阿们不阿们？他带出一个东西给你看。今天人为什么到教会里头来病殃殃的？为什么病殃殃？因为一个强的教会，这些牧者就有感染力。你要问这个感染力是从魂来的还是从灵来的，很重要啊。由魂来的人可以兴起运动来，但是运动一波潮头过去，他不能长久的叫人活在生命当中。所以你要发现今天教会荒凉的原因，它的根基是什么？不是没有策略，不是没有这个很多的活动，乃是人里面的灵已经饥荒到一个地步，疲软了。阿们。人里面那个深处的那个需要没有被满足。牧养是什么？就是要让他最深的需要得着满足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了，见面美国人见话How are you? 中国人见面是你吃了没有啊，我们在中国啊，中国最哎，我们从农村里这个河南农村第一个问话，哎，总你吃了没有？这个吃饭是件大事情啊。啊，这个朱镕基讲过一句话，中国人的饭字下面没有饭就要反啊。没有饭吃了就造反了，中国人的底下就没有饭吃了他要造反了，他即使有一口饭吃他不会造反的。这中国人这个里面一个很深的什么民族啊，在中国人来说首先是饭的问题要解决。但是今天是啊，属灵的东西也是这样，里面 饥荒饿了，哎，他很多的事情就出来了。阿们，里面饿了，你里面一个饿的人，你还叫他拉车拉牛去事工，怎么不出问题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，如果吃得饱饱的，就像诗篇23篇，领我到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是不是？羊还会叫吗？不会叫了，他就安息了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所有的医治的内在，就是要让它里面得着饱足，阿们，要得着满足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吃这粮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为什么我们在敬拜当中会感觉到满足？因为你直接你的灵在吃在喝，阿们不阿们？你的灵在跟主交通啊。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薄饼，就是吃喝基督啊。今天的弟兄姊妹，灵没灵的生命没有打开，他怎么来吃喝？所以人最大的两个问题，一个要呼吸，也要吃喝啊。呼吸是什么？祷告。吃喝是什么？读经啊，最基础的东西。今天这两个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的灵的生命就永远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。我们的魂呢，一定要寻求满足啊，寻求别人对我的赞赏啊，寻求不要受伤害。但是一碰到伤害以后，他的魂就受不了了。那么这个里面他就出现很多的问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是活在一个安息的里面，因为他永远跟生命的泉源是发生关系。所以路加福音第11章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我们的主在那里祷告。那前面我们看到他进了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对玛利亚有一个赞赏和承认，我们不讲，上次讲过了。但是到这里你看到我们的主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今天很多的拉比的教导是什么？先是教导，他不顾榜样的，你知道。今天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教会跌倒，就是教训不缺，榜样缺失。教导一点都不缺，今天你网上去搜罗一下，而且从来没有叫你做什么不好的事。今天教会教导就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叫他讲一篇道，他都会头头是道。阿们不阿们？搜索这个是信息最爆炸的时候，最老底家的时代，我什么发了财一样都不缺，但是内在贫穷，岂不是瞎眼的、贫穷的、可怜的、赤身肉体的？因为人里面的最深的那个阴暗的东西没有被荡涤和喂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今天的教会注意什么？注意活动，好像人的魂越兴奋，你知道这个掺杂的力量一来，他很痛苦啊，他不来聚会倒不痛苦，一来聚会非常的回去就挣扎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没有了解到。因为什么？你不来听到倒好，一听到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你要这样做，不做怎么样一个后果，他回去怎么办？他永远的状态是在一个被瑕疵的里面，受痛苦的里面。他不来教会倒没有显出这个瑕疵，一来教会把他里面的东西全部翻出来了。这个就是今天教会难牧养的一个原因。阿们。有很多人说我过一个宗教生活就可以了，我不要很多的来，就这么一个。所以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服事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他先有榜样啊，他从来没有说，后面的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看见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深深的被主的祷告所吸引，他起来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祷告。他提出了一个命题。今天很多的时候说，求主教导我们读经，求主教导我们讲道啊，从来没有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唯一一次讲到教导就是祷告，没有叫你教导你怎么带小组啊，没有教导你什么带团契，没有什么教导你培训领袖 leadership 啊，你怎么来查经？今天是今天的人先什么技术给你？技术要紧，要紧，技术永远是第二步。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的人以为啊，我软弱，我不能供应，是因为技术的问题。No， 是你跟主的关系，是那个枝子是不是在葡萄树上？ 这是一个很大的，是不是在这个活水的泉源里面，是不是你遇见了主？我告诉你，当你遇见了耶稣的时候，就是方法错了，你还能够带领人得救，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感染力。阿们。你今天很多人都是在研究技术，我侍奉主20几年，我跟你说，我最挣扎在美国这么多年的，今天美国教会的没落就是在祷告上的懈怠。他技术非常的丰富，神学的架构体系，但是这些最好的东西是什么？扫罗的盔甲大卫没有办法穿，怎么用于来实践？就是他在生命中跟主已经脱节了，你怎么把这个技术又给他？所以他带出来的那班人充满了计划 schedule 技术，但是你碰到他缺一个东西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能力，这个生命的能力带不出来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不是说知识不要紧，技术不要紧，方法不要紧，这是第二的。第一个是要你要碰到主，凡是有负担要带小组，要带查经班的啊，要带你要在教会中要有点侍奉的，千万不要缺失你祷告的生活。你想五旬节如果没有这120位在马可楼上等，有圣灵降临吗？所以千万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！所以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看见在门徒在他祷告的感染下啊，他看见不一样啊，耶稣的祷告跟他的祷告的不一样，他就带出一个祷告来，他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说，主，教导我们祷告啊，所以带出了祷告中的祷告啊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年轻人最会模仿，哎，最会模仿，你知道吗？年轻人最会模仿。什么叫做时尚？时尚就是模仿带出来的，但是在属灵里面不能模仿，属灵里面都是要第一手亲自遇见主。你越模仿，你搬过来，有一天一开始你觉得很兴奋，拖不动的，因为属灵的东西都是要生命来产生，影响生命，生命来带出生命来，阿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就带出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。但是他们有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是这就是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的约翰，他们说，哎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他们知道约翰这个生活啊，他在当时的背景叫爱色尼派的人，这一派的人跟撒都盖人不一样，跟法利赛人不一样，撒都盖人当时在圣殿中祭司的体系，法利赛人他们也常常进食祷告，但是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你就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施洗约翰的那个祷告，爱色尼派人的祷告，它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灵修刻苦的祈祷生活啊！所以他们看见这个约翰呢，像一个不正常的人，穿吃着蝗虫野蜜，穿着驼毛的衣服，所以他们说约翰这个人是反神经的、癫狂的。啊，所以当时的古卷就是爱色尼派的人写下来，这些人就是什么？就是修道院的生活，是灵修刻苦祈祷的生活。啊，他认为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像约翰来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。其实我们的主没有提约翰的祷告，很有意思。其实今天神要我们的生活不是避世的，而是要入世的。阿们，你不能逃避你的现实的。祷告不是避世啊，我关进修道院啊，做一个灵修室啊，像西边这个沙漠隐士一样。在天主教有许多祈祷在修道院，他们一天就是祷告，除了一些体力活以外，像近代卢云神父，包括莫顿神父，他们在祷告中得着非常的经验。但是你今天基督徒，你根本学都学不像，因为他们多少的时间花在祷告中来亲近神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魂力量太掺杂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一个灵修的一个祈祷刻苦的生活，这个生活能够普遍吗？不一定能普遍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尊重约翰的指示，但是他没有提这件事。那门徒说，你要教导我们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主没有提这件事，但是主提了后面的，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把祷告有一个意义啊，三点盼望大家能够记一记啊，非常重要。一个是祷告是圣徒最荣耀的权利，祷告是一个权利，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，你千万不要认为啊，你到神面前去恢复了那个祷告的关系，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出了最重的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哥哥他主耶稣为你流血舍命，因他所流的宝血，所以当主耶稣一流血的时候，一死一断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你今天看看啊，喇嘛教的人他为了到这个拉萨啊，从哲蚌寺一跪一拜跪到拉萨，你知道他要什么？他要得着那个亲近神的那个权利。你今天回教徒他们到麦加去跪在那里去磕头，他们也在祈祷，但是基督徒我告诉你最自由。基督徒的跟神恢复的关系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所流宝血的功效。很多的人今天到神的面前再不能用行为来讨神的喜悦，乃是借着神儿子的血来亲近阿爸。所以这个权利是对最崇高的。你不要认为啊，你祷告神听你好像你是做了什么，不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血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你要是祷告是对神主权的尊崇啊，祷告是对神主权的尊崇。神能做一切的事，但是神把他自己摆在一个与你交通里面来做事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对他的主权的尊崇。所以圣经提到耶和华神有一个名词叫做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与你的交通中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他被祷告所限制。阿们。这个厉害啊，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这位无限的神受我们祷告的限制。你是谁啊？对，他要在祷告中结出你意志的降服啊，接着你对他主权的尊崇，你意志的降服，他来做伟大的事。所以在祷告的里面，你与他同心，也与他同工，这多伟大！也就是说，他找到了一个人能够与他同工，接着祷告来与他同工啊，这个太伟大了，这个太伟大。也就是说，教会不祷告，他宁可不做事。哇，荣耀不荣耀？荣耀不荣耀？教会不祷告他就等。所以你要记住，每一个时代的转变要发生大事的时候，总有地上有一般的人先开始祷告。五旬节如此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复兴也是如此。讲以色列人要回归了，尼希米先祷告，以斯拉先祷告啊，你看到吧，以色列也大义里看到以色列满了70年，以色列要回归，大义里先祷告，先祷告，这个不得了的。就是说神需要人在地上与他同工，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权利啊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难处没有解决，他就是想走一条捷径的路，不要经过祷告来产生果效，这 no 绝对不可能啊！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，带到一个挫折，带到一个我们人的天然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祷告来了。阿们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那何苦呢？你首先现在学习与主不断的祷告，到一个绝境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啊，他的祷告是最真实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祷告就产生了，何苦呢？就是我们说人性就是那么的脆弱和软弱，脆弱和软弱，所以在祷告中与主同心，也与主同行，所以祷告是要预备什么？要预备一个心灵的居所，心灵的居所。你祷告的那个中心在哪里？不仅仅是你的思想在转，你要回到你的直觉的灵的里面，你是有生命的。今天主耶稣就住在你里面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你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不是想出来的，不过就是把圣灵的叹息重新发表出来。阿们。荣耀的不得了。所以你要聆听啊，你要聆听圣灵在你里面的居所。还有你祷告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思想在那里明白了灵里的感动，你祷告出来了。你的思想 不再受搅扰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么不祷告，你没有发现你思想的混乱，一旦你要祷告了，你就发现你思想特别的混乱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愿意学习聚会，愿意活动，却不愿意祷告，因为他祷告不了。当他一跪下来的时候，里面枯干，心思混乱，很多东西又来了。不祷告还好，一祷告什么事情都来了。这是今天基督徒最疲惫软弱的一种光景，最疲惫一种软弱的光景。所以祷告是悟性发意，灵里的直觉，真实的向神陈明心意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一个阶段跟我的妻子所经历的，在祷告中所经历的，真的我觉得稀奇，真的稀奇，所以对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触动。第二就是说，基督徒的一切的问题啊，都可以在祷告中解决，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不相信？你说我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失业也可以在祷告中解决，疾病也可以在祷告中解决，财务问题也可以在祷告中解决，但这个祷告解决不是照你的意思，乃是照神的意思。阿们。那当神光照你的时候，你愿意不愿意悔改认罪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你基督徒，你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在祷告中解决，一切的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还有你里面那个精神上的问题，都可以借助祷告来解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看，不祷告是一个很大的罪，不祷告是一个很大的罪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啊，不祷告是一个相当大的罪。还有一个，祷告不蒙垂听，有很多人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一个结果，他不蒙垂听，不知道这个祷告他自己也没有把握，是一个很大的破口，很大的破口。你今天做一个祷告，你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真实，比如说一个不真实能蒙答应吗？你一个祷告没有蒙应允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一个很大的破口。所以祷告最容易也是最难，要我们一生学习。还有仇敌最攻击的就是祷告的心思，就是你忽略祷告，心思就被撒旦攻击。你一忽略祷告，你的心思里面很多的恶念就产生。所以前辈的圣徒说，不祷告恶就进来，这是感恩夫人讲的，讲的一点都不错。你如果一不祷告，你的恶念思想就被攻击。翻不出来了吗？所以定时的祷告非常的重要，定时的祷告需要有安静的时间和地方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定时的祷告。圣经里面有不住的祷告，你也要学习有一个安静定时的地方和时间来亲近神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要记住啊，在从前那个威尔士复兴的时候，利凡罗伯斯弟兄，其实他就是为着教会的荒凉整整祷告了八年，这个八年后来圣灵很大的工作。你要注意啊，人努力一百年不及圣灵工作五分钟。今天很多教会不敢讲圣灵，我讲的圣灵不是灵恩的圣灵，今天所谓的魂里面的跳啊蹦啊，我告诉你不是的。我讲的圣灵，你在祷告的里面，你要知道圣灵就会工作。你今天在服侍主，在每一个团契中，你是盼望你的智慧给人带来影响呢，还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工作呢？你有一天你会带出这个果效，很清楚的。如果是你自己的智慧能力，你不过就是搞一些活动，一些方法，一些怎么样，但是圣灵来的工作很大很大。我记得我经历过圣灵的大浇灌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在舟山，那次他们那批渔民啊，后来经过圣灵很大的浇灌，他们把福音带到贵州、四川、云南去。那在舟山他们有，山东有过大复兴，福州也有过大复兴，都是因为有一批的人在祷告。今天教会荒凉，智慧没有办法解决，人的聪明没有办法解决，只有一条路，跪下来祷告，悔改认罪，然后接着祷告带出来负担，一一的去探访。 所以你感谢主啊，很厉害啊。当你没有祷告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走这条路。当你真的有祷告的时候，真实的牧养探访就来了。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主导文啊，主导文。所以我们把主导文呢要跟弟兄姊妹要讲一讲。主导文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一，身体的感觉。第一种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个我们呢什么意思？合一。合一。今天的教会有一个难处，这个难处就是说我们聚在一起，但是那个真实的合一被破坏了，所以圣灵的工作被限制。特别是中年的家庭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今天这个合一没有？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一是合一，第二是什么？在身体的合一的里面学习。你当你真的在身体的合一的里面学习的时候，同心合一的时候，祝福也带下来了，你也可以捆绑了，你也可以释放了。今天就是在教会中一个最大的难题，面合心不合。表面上我们都是弟兄，但是我们里面没有达到一个同心合一的地步，所以这件事情是带来很大的拦阻。靠牧师不行，靠传道也不行，需要弟兄姊妹打破那个里面的藩篱，在身体的合一里面把神的祝福带下来。第二，你是什么？是进入天父生命的交通，认识天父的主权。这一位神我们祷告是什么？父啊，是一个进入生命里面的交通，你里面要呼喊他。今天是父亲啊，父亲啊，非常重要啊。这个有一个前辈的弟兄讲得好，你喊天父啊，不是女婿喊岳父啊，你知道吗？听懂这个意思吗？女婿啊，上门啊，上海人说毛脚女婿退毛了，去见第一次见女方的爸爸，他说爸爸，他喊出去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别扭。很多时候很别扭，为什么很别扭？不是生命的关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有一天他懂了生命的关系，但是你跟你的爸爸去叫的时候，你回家的时候叫你的爸爸很自然，是生命的关系。如果没有生命啊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说在这里你就看到了一个进入天父生命的交通，认识天父绝对的主权，你进去了，进入了，你喊了父啊，阿爸父啊。有一个词很稀奇的，就是希腊文的那个父，我们叫阿爸，对不对？哎，全世界这两，一个是妈，全世界是通的；一个是爸，全世界是通的。你不管是到哪一个地方，就是阿爸父啊，希腊文的阿爸父，英文也是叫阿爸，阿爸。那我们今天在那里呼喊的时候，阿爸父啊，这个就是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呼叫他是阿爸父。很重要，这是什么？合一带出来一个生命的关系啊！所以教会在里面是进入那个关系啊，进入与父的那个关系里头。其实没有关系就没有合一，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，一个是身份的确定，一个是关系的介入，就这么简单。牧羊也是对他身份的认可和关系，魔鬼就是今天攻击这两点：一，让你的身份疑惑，你是神的儿女，让你身份疑惑；第二，掐断你与父的关系。好了，当你跟父的关系的交通断绝以后，仇敌的攻击就来了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！所以感谢神。那么我们进出带出与神的关系有什么呢？啊，那么带出父心意的祷告，那么三件事：神的名、神的国和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一是神的名。什么叫神的名？就是他的见证。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！今天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今天人对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是很随便的。现在在美国都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口的 Oh my God， 听到没有？ Oh my God，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说我的神，我的神。其实你要知道，当你在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名的时候，是非常的圣洁和尊贵的。你今天要尊他的名为圣，所以祷告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。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可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叫父因儿子得着荣耀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你到主的名在你的身上，这是一件大事。 第二，你要知道主的神的国，什么叫神的国？神的国的掌权不是从地理开始的，是从生命开始的。你要问问看，今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掌权了多少？这个是你要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还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，如同行在天上这个词也跟每一段话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人你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，在天上神的旨意毫无拦阻，但是在地上充满了拦阻。这个是祷告与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到教会来的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工作需要重要，还是我们的需要先重要？我要问一问，是哪一个需要？是神的需要最重要。神的需要无关乎三件事：神的名、神的国、神的计划。所以今天福音带出来的，一，神的名；第二，神的国、神的计划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还有呢，主导文里面讲到与自己的关系，与自己的关系千万注意。第一，就是认罪，要认罪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就是他在这里给我们讲到的一个就是认罪，就是说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个人的需要两个，一个是认罪，第二个供应。我们需要供应，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，供应就断绝。这个供应不仅仅是指着物质的供应，你里面所有的需要神都会得到满足。所以每天的饮食，所以需要与认罪是跟自己的关系，在主导文里面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今天有需要吗？有没有需要？很多的需要。但是在需要之前，你要让神来光照你，要认罪。认罪是获得需要最捷径的途径，就是你恢复跟神的交通。今天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认罪不是羞耻的，认罪是荣耀的。阿们。你不认罪，你就在神面前没有路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路啊？不认罪，不悔改，就这么简单。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，就得着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供应，很简单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说他做得那么安息啊？就是认罪悔改，没有别的路。还有一个与人的关系是什么？饶恕赦免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说我不饶恕，祷告没有用，上面是铜，下面是铁，有一个人在你里面疙疙瘩瘩，神不听你的赞美祷告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属灵的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，讲来讲去，你说你里面婆婆关系好了没有啊？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了没有？就是这个饶恕与认罪。与撒旦的关系是躲与拯救，罪恶的地方我避避开，然后我陷进去了，就呼求主救我脱离那个恶者。我们看四个关系：与神的关系，与自己的关系，与人的关系，与仇敌的关系，最后是什么？赞美感谢敬拜宣告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什么叫做主导文？合一的呼求中明白四个关系。这个四个关系不是城市的，是生命的。每一次祷告你里面很清楚，你要解决的是什么？有病需要医治，缺乏需要供应，但是神的计划你要在那里祷告。当你满足了神的计划，别的计划神都来满足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真的兴奋，我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祷告中听。所以这个是主导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么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啊，进入什么更深的里面？这个更深的里面，马太就没有讲，是哪一个讲的？是讲到一个这个饼啊，求饼这个故事啊，这在路加福音里面讲。这个故事啊，最多那个词出现的是就是朋友啊，很重要的就是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从一个仆人，是求一个工作的祷告，需要的祷告，进入于他。同心同行，生命的关系，朋友。这两段经文非常重要。一是 创世纪的十八章，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会祷告的人会预知的啊。今天很多人说圣经有没有先知啊，我说有，但是呢，不是今天好像跟你说未卜先知。哎，当你与神的关系透明到一个地步，你很清楚的时候，你里面透明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这个直觉是怎么样。我举个例子跟你讲，台湾中美国有一个叫做罪的刑事专家叫李昌钰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江苏如皋人啊，很有意思。他的妈妈是100零几岁，后来去了台湾。这个妈妈是很强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他的父亲啊，当时退守台湾回去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后来是回到大陆来做鱼苗的生意，是江苏如皋人。回到鱼苗的生意的时候啊，他做了一个轮船叫太平轮，台湾的太平轮。后来在我们教会里头啊，有些老姊妹讲，他们当时也会去，正好那班太平轮他们也要做。那个李昌钰的父亲就是在太平轮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变成海难了啊，所以他的妈妈很了不起啊，养了十几个女夫，就是他父亲就是在这个太平轮。当时这个太平轮事件，很多基督徒当时也买了这个船票。当他们要登这个太平轮的时候，据说他们的直觉里头，神有一个圣灵的禁止拦阻给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不对啊，他说不，神没有叫我去，好像有一个拦阻。后来这一些弟兄姐妹就跪下来祷告，哎，很清楚神就拦阻他，不要他去。后来才知道报纸上一看，这个太平轮事件就产生。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觉得使徒们，耶稣的灵不许，耶稣的灵禁止，圣灵说这么多，今天在教会看不见了。今天在教会中，人的头脑取代了圣灵的引导，你知道吗？人的头脑很聪明啊，取代了圣灵的引导，这就是今天的堕落，今天教会的贫穷。在世界是可以，因为有尼布加尼撒，有古列，有秦始皇，有毛泽东，他们的头脑厉害，但是在属灵里面毫无用处。人看人的智慧，看在神看是愚拙的。神的智慧是什么？圣灵，因为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。你一个活在祷告里面的人，你里面很清楚这个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，这个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。阿们。而且在环境中兴起来，很宝贝。这个我们不是说先知的职分，是有先知的恩赐，所以先知预言说预言讲道，就是直觉里面把神的心意翻译出来了。所以约翰福音怎么讲？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。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以后不再称你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。所以朋友就把神把很多的事情都告诉你们，非常重要。这个戒饼的比方的意义啊，就是进入与主朋友的关系。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？就是朋友的关系。啊，甘甜呐、啊！早晨一醒过来，第一句话，主啊，我第一件事情是呼求你。阿们。啊，在每一个环境中，好像心口在那里不断的商量，在那里透着呼吸一样，操练在那里不住的祷告。主啊，这条路怎么走？主啊，你是怎么看？啊，主啊，你在每一个几分钟定的时候，主会把那个感觉借着他的话，借着环境让你显明来告诉你。所以进入一个朋友的关系。那么当我们进入这个朋友的关系，主耶稣有一个比方，这个比方就是一个半夜的人来到一个朋友家求饼。啊，你看见啊，这个人是什么？这个人如果这个朋友不来，他能维持；当这个朋友来，他就不能了。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贫穷。啊，当这个朋友不到他家，哎，他还能勉强撑一撑，你知道吧？撑住，你啊，撑住，我家里几个孩子还能供应供应。哎，当别人来了，啊，到你家来了，哎呀，没有摆上，啊，没有什么东西摆上了。哎，跟我们今天福音布道会有没有相同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再跟你讲，你要认识自己的贫穷啊。 你要认识自己的贫穷啊！今天很多人以为满呐、啊，其实你越满，你其实不满。今天很多人像生了病一样的、着迷一样的，像老底家教会啊，这个发了财一样都不缺，其实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吃身肉体的。你要蒙光照，你要到主面前去说，我们不能救人。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贫穷，如果你不做工，你不供应，我们一无所有。阿们。祷告是什么？承认自己的贫穷，让主的丰富来充满你。祷告是什么？看见自己的无能，让神的能力来充满你。这叫祷告。今天我们是什么？没有看见自己的贫穷，当别人的需要来的时候，你应付不了。应付不了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几只羊，主托给我们都不能，没有办法牧养。你要说三千五千个得救，你知道三千五千个得救，当时使徒们在主面前的训练操练到了怎样的地步？阿们。那一天才有三千五千个得救啊！你今天盼望教会复兴，但是你认识自己贫穷了没有？认识自己可怜了没有？认识自己需要主来充满了没有？所以感谢主，当需要供应别人的时候，你认识自己的贫穷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二，当你的自尊受到伤害痛苦的时候，你会去求。你今天往人的去，这个人就坐在床上，你不要搅扰我啊！我跟我的孩子已经在床上了，我不会下来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是说伤害了。就是说今天当你发现需要的时候，你往人里面去走，要靠人，你总有一天吃闭门羹，知道吗？就是神永远不许可你往人那里去求。属灵的东西就是，你是要依靠人呢，还是要依靠神呢？就这么简单。比如说一个团契带啊，我们依靠人啊，盼望这个有恩赐的人来做，那个有恩赐的人来做。有恩赐的人需要，但是是在主面前让主来做这个事工。阿们。你千万记住，属灵的东西你千万不能依靠人。当你依靠人的时候，就是你没有路的时候，总有一天被伤害，被拒绝。哎，我有，不要搅扰我、哎、不要搅扰。这个人是什么？他很有理由搅扰你们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服事里面，你一定会痛苦。所以世人的自私与冷漠是一定会退却的、哎、一定会。比如你有很多需要，穷其方法、哎、受贿赂，想办法讨好人，我告诉你，神一定不做的，没有祝福的，神一定拦阻你的工作。有一天你黔驴技穷，什么都做不了，那个时候你单单的仰望神，阿们，路就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人不死心啊，我们人还是要往那个朋友那里去 啊借给我三个饼嘛，他不是去借钱，如果说现在借给我三两银子，那退却还有理，他不借给我三个饼啊，不会给你的，三个饼啊，三个饼 啊一个人到以后不肯借你三个饼，那个时候你就被伤害、啊、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转向神。所以圣经说转向神，他在那里什么情辞迫切的自救，虽不是与朋友给他，神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虽然不是朋友，只要你一件事情辞迫切。什么叫迫切？你真实的把你的需要到主面前去讲，然后呢直求、啊、不要拐弯抹角、啊、绕来绕去。那你在情辞迫切的那个时候的直求，照着你的需要就完全的给你。阿们。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就是没有说啊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心里没有直求，没有情辞的迫切，没有迫切到一个地步，心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你把你的需要心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神一定会带领你，就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所以最终主耶稣就讲到祷告的原则啊，你知道吧？祷告的原则出来了，这个原则是什么？祈求寻找叩门，是一条道路，是信心的成长。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在初级阶段就祈求就得着，是外面的，寻找就深一点了。寻找就深一点，你要找一找，好像主好像隐藏一下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今天让你找到，哎，那么叩门就给他开门，那是更深的一步。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一段道路中信心的成长。第二个，最后那个因果的关系，它的因它的果是一件事，这个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，在属灵上是讲得通的。阿们。 你后面讲，因为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就给他再追溯一遍。其实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，所以神的应许都是阿们的，真实的，好像支票在那里，你就签一下而已。但是在信心中去祈求，在信心中去寻找，在信心中去叩门。在教会历史上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不是盼望，是相信。神的应许无论带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的，这很荣耀，感谢主。好，最后你看祷告产生什么？喂养生命，供应生命，滋养生命。为什么？第一饼，第二是什么？鱼。第三是什么？鸡蛋。饼是什么？供应，让你饱足，你经历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吃得饱饱的，里面有一个安息在里面，非常的满足。你经过祷告以后，灵力非常的满足。第二，像鱼一样的，你得着自由啊！你在这个水里畅游啊，在生命的河流里面畅游。你祷告以后啊，你所有的捆绑就得着释放，自由了。一条鱼在水里面游养，你知道吗？你祷告的生命里面饱了，游了。第三，你得着滋养，好像那个马纳那样的。好像像露水一样的，好像膏油一样的，在里面得着滋养，而不是在魂里面受搅扰，受情绪的折磨，受撒旦的攻击。你经过祷告以后，但是呢，主，你向他求饼不会给你石头，世界给你的是石头，你向他求鱼不会给你蛇，你向他求鸡蛋不会给你蝎子，世界再怎么样是石头，是蛇，是蝎子，你们尚且不好，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这个不好原文就是奸诈的，你是罪恶的 evil， 英文是 evil， 你是一个奸诈，你是一个罪有罪的人。但是你知道一个原则，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？否则你这么辛苦干什么？移民到美国来干什么？ CT 上班去干什么？要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女。阿们。岂不是天上的父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个更好的东西是什么？圣灵。哇，感谢主，圣灵。当你祷告到圣灵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第一，我们认识这个祷告的感染力有多大，主导文进入他朋友的关系，最终是一个生命祷告的原则。其实很简单，今天弟兄姊妹不愿意来聚会，或者说里面是怎么样，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，没有过一个生命灵里面的喂养，我们自身 传道人贫穷了，教会也就贫穷了，带领的弟兄姊妹贫穷了，牧养也就贫穷了。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求饼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往哪里去求？我没有方法，我只有一条路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让饼、让鱼、让鸡蛋能够让主摆在这个宴席上。我想今天教会的荒凉是暂时的，有一天真的兴起祷告的人来的时候，生命就会被喂养，生命就会进入自由，生命也就能够被滋养。我不能应付很多人内心的需要，但是基督能够供应一切，他是无限量的。阿们。我会忽略，基督不会忽略。我是贫穷的，基督是丰富的。阿们。我做不到的，基督都能够来满足你们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，愿你的灵被喂养，被满足，进入与主安息的交通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息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阿们。